我们现在来看，好，今天要进到这个第37页，好，37页。好，从第四行开始啊。你们住在一个具体的社区里，但首先是住在一个思想与感受的社区里。这些思想感受激发了你们的具体行动，也直接影响了身体的行为。好，各位，你们发现你所选择居住的环境其实跟你是很有关系的。有没有去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住在这个房子里？这里你的房子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噻，反正有房子就住进去就对了，是吧？也因为价格的关系，也因为这是祖传，也因为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在讲，你是先住在一个思想与感受的社区里。假如说我们现在多半都是住大楼，那这栋大楼有他们这整栋大楼集体的意识。后来你也会发现，你看不同区域的人哈，他们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特质？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特质？讲更俗气一点，更白一点，你住在那个豪宅区，跟住在一般的这种我们说普通公寓里面进出的人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我没有说谁好谁坏啊，不是那个意思。有没有发现进出的人他们的一些状态啊，他们一些个性特质啊，甚至于他们的一些这种表现出来的行为有没有不太一样？有吗？对不对？我在去年年底也搬了家，我就非常明显发现，这有点像是我自己生命历程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好，那我过去的那个家呢，其实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养着他们的地方。好，那现在搬的这个家呢，因为是一个新开发的区域，所以非常的宽广，而且我住在15楼。好，那我觉得整个天空好像都是我的领域这样子。眼睛望出去既不要钱又非常的宽阔。那昨天月亮大家有没有看到？很漂亮，对不对？昨天是15嘛，我每天早上那个日出都会晒到我的房间，从我的房间看到日出，从我客厅的阳台看到夕阳，所以从我的房间的阳台也可以望见月亮。我觉得整个天空好像都是我的领域，超爽，有一种非常开阔的感觉。那我也觉得很有趣，假如说我个人人生的一个进展来看，从今年开始，我觉得仿佛有一个内在的转变，让我放下很多过去我一直认为应该的、一定要的、非要如此不可的一些感觉、一些想法。我想它也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责任。可是我觉得到了今年度开始，我突然有一个越来越轻松的感觉，很多事情好像可以放下。那也很特别，那个房子就配合着这样的一个转变而出现。你看我这个房子怎么找到的？有些同学有听我讲吗？我只是开车路过，因为看到奥黛丽赫本的广告，我对这个建商完全不了解，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区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域。我只是开车经过往北屯，因为我只是想将来我们的那个这个买的那块地在潭子，那我想说可能要搬近一点的地方。你看我以为现在已经在确定将来了，那块地还有一半的钱还没付呢，然后就算钱付了，那块地拿什么钱来盖你还不知道。可是我刚刚有没有讲，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我们的未来，我们从当下的这一刻，你就可以把你的未来拿到现在，当成它已经要发生了，而且一定会发生。所以你看我采取行动哦，我就先开始搬家了，我就要搬到一个离他比较近的地方。我有没有开始采取行动？要来配合着将来可能要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真的要在那里盖我们的赛斯魔法学校，我现在已经都在做准备了。那你知道我一直看到奥黛丽赫本的广告就开心得不得了，我就进去看，那只是预售无辜哦，很大的胆子哦。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建商，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因为奥黛丽赫本。然后我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我就决定了，然后就买了他们唯一一户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阳台，我们说露台， 而且是鼓楼，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哦。而且呢，这个哇，整个天空好像都是我的范围了，就是我家的花园一样，那个感觉好不一样哦。可是当时我在选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哪知道，人家就问我说，你看你是看到成品吗？我说没有啊，预售屋啊，那只是一片地在那里啊，在3年前。可是我怎么就这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下定了决心，我就决定我买东西很快哦，完全没有什么思考，完全没有什么思考。然后每次去那个预售屋那个地方，我是去欣赏奥黛丽赫本的照片，啊，他的那个广告招牌放的都是奥黛丽赫本，啊，他是我的偶像。好，可是奥黛丽赫本对我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各位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喜不喜欢他？
喜欢。
喜欢什么？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个反应，而且他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还蛮天真，像小孩一样，心思非常单纯的一个人，然后他其实后来就算是年纪大了，他也一直都在做这个服务孩子的一些事情啊等等，这是他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你看我有没有首先去决定了我的想法跟我的感受会往哪一个方向走的一个可能性，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奥黛丽赫本的这个广告其实不是它，而是一个象征。它象征其实我的内在里面其实很喜欢，而且很渴望，也很希望一直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单纯的纯真的状态里面。所以我的感受，我的想法，让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他这里讲。你首先是住在一个思想与感受的社区里，或者我说我首先是住在一个思想与感受的房子里，我选择了我的房子要有什么样的感受，甚至是我的感受引导我去找到了这间房子，甚至住在这栋楼里面，那整个感觉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它周围的环境，在北城，我们说石岐那里，离大坑很近，后来我慢慢认识它的环境，我的天哪，多棒啊！完全是如我所愿，很开阔，很多公园，而且这个房子跟房子之间的距离也还蛮远的，还有3座非常美丽的桥，大家有没有看过情人桥啊？什么桥啊？蝴蝶桥啊等等。那我不是先认识那边的环境才买这个房子，我是决定要那个房子之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我的环境，有没有很不一样？就很多人来讲，简直是冒很大的险，这样蒙着眼睛瞎买掉。可是我是依着我的感受的指引，我是因为看到这个广告招牌，心里面很有感觉，很喜欢。我是因为喜欢那个广告。可是有没有冥冥中的安排？有啊，我觉得很有趣啊，很有趣。我在选房子的时候，是我的感受先到位。而不是那个环境，不是建商，不是那个房子会怎么盖，是我的感受，我的感受已经到位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你现在可以回去，去好好的重新去整理一下，你跟你的家、你的房子，这里在扩大，你跟你的社区究竟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思想是有连结的，是有共鸣的，有没有？假如真的完全没有共鸣，考虑搬家。考虑换一个让你觉得很有共鸣、很有感受的地方。这只是一个建议嘛，这是一个说法。所以呢，动物的经验是不同的，但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也有个人的意向与目的两者，他们的感受无疑也是与你们一样算数。他们会做梦，而且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推理。我看到一个短片，一只狗在做梦，好好笑啊！一只大狗，然后呢，它躺着，它四只脚一直动，然后后来旁边就出现一个就是画面，就是设计的人妈妈画的，就说那只狗梦见它在跑步，它就好像在做梦一下啊，它在就是睡觉，然后它的脚的四条腿在一直动得好快，原来在做梦。你们有没有看过宠物好像在做梦的样子？有哈，有，好好玩哦。有时候眼睛好像张开，可是他又看不到，有没有？就是那种在做梦的那种眼神，很好玩。 好，所以可是动物的经验虽然不同，可是它是用他们的自己的方式去感知，啊，那它用他们的方式在做梦，用他们的方式来推理啊，所以他们不会担忧。当在他们切身的环境里没有很明显的迹象的时候，他们不会预期灾难，这就是跟我们人类最大的不同。好，动物不会去预期灾难，他们自个儿过活的时候并不需要预防医学，他们自己跑去说打预防针了，不会，他就身体不舒服，就是他会自动去找草药，有没有？找那个青草嘛，哈，找青草。那不过呢，宠物却被施予预防接种。我们养在家里的宠物，我们会带去接种，有没有？好，在你们的社会里，这几乎变成了一种必要。在纯粹自然的环境下，你们不会有这么多活下来的小狗、小猫啊，肉体的存在有其阶段性。而你那种说法，大自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一种物类过度繁殖的时候，那么流行病的例子就会多起来，这对人类和动物都同样适用。好，所以有些动物啊，只要顺其这个自然的法则，当它们繁衍过剩的时候，它们自然而然啊，可能会因为这个天灾流行病而减少了它们的族类。可是当它们不够的时候呢，族类开始濒临绝种的时候呢，好，其实多半都是因为大自然环境被破坏到，它们生存的环境也已经到了它们觉得没有办法再活下去的这个状态了，它们自动就会开始决定离开。好，它们就会开始减少它们的这个种族的这个数量。好，因为环境已经不适合了，环境不适合了。他说其实人类跟动物也是一样的。好，接下来生活品质重于一切。好，出生的动物若非在意识完全灌注于在这里之前就迅速自然而且无痛苦的死去，好，那就是被他们的母亲杀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很虚弱的，好，那不适合生存的，就是因为物质环境产生不了使得存活值得的生活品质。刚我讲，当我们的物种濒临绝种的时候，多少都是因为大自然的环境已经不再适合了，不适合他们生存下去，甚至有些动物会咬死它自己的小孩，有没有？大家都觉得好残忍哦。像老鼠不是常吃掉它自己的小那个胎儿吗？刚生出来的。
猫也是。
对，因为它觉得不适合，好，环境不适合让它的孩子活下来的时候，他们会用自然的方式来减少他们这个存活的这个数量，好，他们会自然，因为他们在乎生活品质。那听起来很好玩哈，它比我们的人类好像更懂得生活品质是比较重要的，啊，生活品质是重要的，而不是活着而已。有没有很多人越来越只是活着，只是活着而已，啊，有在呼吸，有在活着，可是不见得有生活的品质。啊，当生活的品质啊降低被剥夺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因为这样的而生病的，生活品质降低，生活品质降低。好，甚至于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得癌症，比例比过去要多得多耶，我们可不可以说他们觉得生活的品质一直节节下降。生活的品质包括什么？比如说客观条件上他认为这个环境很差，好，常常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很多的抱怨，在缩小他对他所处的这个家庭也有很多的抱怨，他觉得这个家庭让他活得不快乐。好，他从他的团体里面他产生了一个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一点生活品质都没有的这样的感觉，发生过意思吗？好，大到他对整个国家对整个社会所采取的观点他认为太不适合助人了，小至他所存活他在他生活的那个环境，好，包括他的家庭他的人际关系，让他开始觉得活着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没有生活品质可言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让他的身体有没有产生抗议啊？对他认为没有生活品质的环境产生抗议，没有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了。那生活品质不是只有物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已，还包括什么？心灵的品质降低了，好，心灵所存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心灵环境的品质降低了。什么是心灵的环境？各位，什么是心灵环境？我们说物质环境 可能很脏乱，然后周遭的人都很不快乐，所以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你甚至生活在这个屋子里面，你觉得好大的压力。那一来第一个，可能小小的环境住很多的人，比如说有些人活在大家庭里面，所有的这个什么三姑六婆都在一起，那他会觉得非常没有个人性，也没有自由，这个时候他活得很痛苦。可是他可能是长媳，他不能够离开这个家庭，可是他每次煮饭，很多的小姑大姑都要回来吃，他会觉得这个生活一点品质都没有，会很生气，会很不舒服，他就开始在酝酿要离开这个环境。可是真正让他生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是他的心理环境？他的心理环境出了什么问题？他觉得没有自由，很多的抱怨，又没有人听，他为什么要煮饭给这么多的大姑小姑吃？为什么他们不轮流来煮？比如说这个例子。所以换句话说，也不是他的物质环境先让他觉得活不下去，而是他的心灵环境的品质开始在降低，让他看出去的一个物质的环境也产生了品质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了解了吗？所以真正的生活品质，不只是纯然的一个物质环境的这个日渐这个越来越糟糕的这个情况，其实真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心理环境的品质也一直都在下降，因为他活在一个让他心里面一直觉得不开心的地方，有没有互相在影响？甚至还有同学说在山上喝茶这么惬意，可是有个老人家在旁边还一直唠唠叨叨的，打坏了这样的一个气氛，有没有？他就觉得实在是可惜啊，原来喝茶不只是环境要好，还要跟对的人一起喝，那个 feel 才会好。我讲的就说很正确。你们笑什么？你们有看到分享的？有人在分享。好，来，你翻过来38页啊。不过呢，如此短暂化为肉身的意识并没有被消灭，却是与你们的说法在等比较好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小婴儿被妈妈吃掉了之后，他其实是在等下一次了，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好像被妈妈吃掉，我们觉得天哪，怎么那么残忍啊？不是的，在人类与动物族类里也都有示证啊，在其中对肉体生命偷看一眼或偷窥一下，只是这样子。所以很快就死掉了，才一出生就死掉了，他只是想来偷窥一下。那么呢，横扫过动物群的流行病也是生物与心灵上的声明，因为其中每个个体都知道，只有他自己最大的成就才能满足个人基础上的生活品质，而由此对其族类的集体存活有所贡献。你看这句话，只有他自己最大的成就才能满足个人基础上的生活品质。所以当你的一个成就感，当你的这个成就满足都没有的时候，都失掉的时候，它也代表你的生活品质是不够的。一个人只要活着觉得很没有自己，都在看别人的颜色形式，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成就感，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价值感，你看他的生活品质会好吗？可是当一个人内在觉得好有成就感，你觉得自己活着好有价值的，即便也许看起来你的物质环境好像没有比别人更好，可能是住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社区跟一个房子里面，可是不代表你的生活品质比别人差，是不是这样子？对，即便你在跟好朋友在一起，虽然没有在美美的环境里面，可是当时两个人才在玩太城，站在马路边。可能站在马路边缘拿了一杯那个咖啡，跟着拿着咖啡在转角，在这个马路转角的地方，两个人聊得很愉快，也许当下你会觉得哇，好有品质的一场谈话，虽然没有在那么美的环境里面。这都是跟我们内在主观的感受有关系。接下来在11:55这里根本上受苦并不一定对灵魂有好处，顺其自然的话，野生的动物并不会去寻求它。有一种自然的同情，一种生物性的知识，因此一只动物的母亲知道现存条件能不能养活新生的后代， 动物直觉地了解它们和生命伟大力量的关系，宁愿当新生儿的意识尚未聚焦的时候就把它饿死，而不让它在不利的条件下自生自灭。那在一种自然的状态里，为了同样的理由，许多小孩也会一生下来就是死胎，或者是会自然的流产掉。在大自然的每一个分子之间总是互相有取有予，好比说这种个人常常会选择那些也许想要怀孕却不要生产经验的母亲，他们选择做胎儿的经验却不一定选择做小孩的经验。通常在这个情况里，这些是片段人格，想要尝一尝物质实相，却还没有准备好去应付它。不过呢，每一个例子都是具个人性的，因此这只是一般性的说法。换句话说，流产的这个死胎，它只是一个片段体，想要来体尝一下这种重生的感觉。那当然，就这个妈妈而言，她也只是想要体会有怀孕的一个经验，可是她并没有做好准备要把小孩子生下来。所以有一个妈妈的一个原因，也有一个片段体，就只想体验入胎的这样的一个婴儿，她也不能讲婴儿，胎儿，她只是想要体验这个过程。其实都有双方个人的理由，大家听懂了吗？都有他们妈妈的个人理由，这个胎儿的个人的理由。接下来那有许多仿佛应该会死于疾病以及幼儿流行病的小孩，无论如何却因为他们不同的意向而存活下来。思想与感受的世界也许是无形的，然而它却启动了所有你们熟悉的物质系统。换句话说，我们的物质系统都是来自于思想与感受的形成，都是思想跟感受先形成，然后才形成了我们的物质实相。那动物和人一样，的确可以做出出现在一个生物学范围里的社会生理。举例来讲，那些得了病的小猫和小狗选择死去，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就个别与群体而言，他们生活的品质极为恶劣，他们与其他人类的关系不再平衡，无法用到全部的能力或力量，而他们之中有许多也没有被给予和人类之间有益的心灵关系来作为补偿，却反倒被弃之一旁，没人要也没人爱，一只不被爱的动物并不想活下去。这个我有经验，我养过一只猫，那个猫是小小的流浪猫，还从台南带回来的，人家带回来后来孩子小都喜欢养宠物，有没有养着养着，养了几年了，孩子到了青少年了，那就完全无视于宠物的存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也忙了，我们一家子都忙了，就跟这个动物的连接少了。结果后来那是心脏病、糖尿病一些慢性病都出现了因为常常家里面没有人，他感受不到主人像过去一样对他的关心。后来真的把他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临终前的那一刻我到医院去看他，本来想把他抱回来的，后来就想到第二天又得要上班怎么办，又把他放在家里了，后来就让他住在宠物医院。可是呢，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抱在身上抱了一个小时我们全家都在旁边跟他做最后的这个祝福，他的眼睛就是还是奋力的抬起头一直望着我。他以前我养这只猫，他会叫我妈他常常慢慢的在我身边磨蹭的时候想要爬到我身上来，他就会这样看我一下，妈叫喵可是真的一听都很像妈妈，我就是叫我妈也没有用，不准靠近因为尤其他在掉毛的时候会粘在你的身上那在最后那一刻我抱着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也好像在叫妈，我的妈，他就有气无力的这样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谢谢你来陪伴我们，我们有一场很美好的这个经验希望你下一次投胎到比较好的人家，人家能够好好的照顾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相信这个宠物你养久了，它跟这个主人之间的这个感情的流动，其实宠物是主人情绪感受还有感情的延伸这个宠物这个宠物完全能够知道这个主人的一些心情只是它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而已。可是很奇怪，最近常常看到那个网络上的一些影片， 这些宠物越来越会学人讲话了。有没有看过？哦，这样子叫，有个小婴儿，有个小 baby 在跟一只狗在对话。我那个有贴出来，那个他一直在在叫，小婴儿在叫，那只狗也开始跟着他一直在叫，好有节奏啊，就完全就是在跟小孩子在讲话，学他在讲话。上次去在外面买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对夫妻也是把那只狗看着是自己的小孩，好，然后他的这个毛红贵宾哈，就剪了在背上哈，快靠近屁股那里哈，他把它染色染了一个星星，好，不是穿衣服，是染上去染了一个红色的星。好，然后呢，他们在要喂他吃饭啊，干什么的？啊，来呀，乖呀，宝宝啊，妈妈、爸爸喂你吃饭。啊，看着我说叫我阿姨，你看这个阿姨。我在看他那个背上，我说要帮他拍个照，我说这个屁股好可爱哦，有一个红色的星星。他说阿姨要拍照了，你不要乱动，你看看阿姨，看阿姨真好。我什么时候跟他成为亲戚了？你看，这就是。这个环境宠物当然会活得很好，有没有？这个有主人对它那么的疼爱，可是有些宠物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呢，其实他们会感觉到，假如它没有人要也没有人爱的时候，即便它在你家，它都会感受到这个家里面氛围的改变，而会决定自己的去留。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很棒啊，他说爱涉及了自尊以及对个体生物性的热情与健全性的信任。就比而言，动物的流行病以自己的方式也和人类疾病有同样的原因。一只动物的确能够自杀，而人类种族或动物族类有一样的，一个活泼的生命的自尊要求维持住具某种体质的经验。好，那我想到刚刚第一位同学在发问，这个年轻人得肝癌，他说他不想死，可是假如你有兴趣，你去探讨有没有发现是不是他的生命品质降低了。他生命的品质降低，他觉得活着并没有如他所愿的这些感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也许可以去探讨，你可以问他的家人，问他的朋友， 你可以去探索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在过他的人生，你也许多少会找到蛛丝马迹。唯有一个人觉得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非常不如愿的时候，他就会慢慢产生还是走了算了，有没有？还是离开算了。好，那我们来看803节，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问？那我们来看803节这里哈。在倒数的第五行口述这里，你们的科学正开始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具体关系，人类显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并没有与之分离。大家正提出环境的问题及关于人对他所居住世界的影响，可是却有一个连接所有属于你们地球上不论什么形式的意识内在环境，这个精神或心灵的或无论如何是无形的环境，永远是在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那个活动提供了你们所有外在的现象。意思也就是说，关于人对他所居住世界的影响，其实真正的影响是心灵氛围的影响，是我们意识之间的影响。意识内在的环境，或者说精神或心灵上面的一种影响。那蔡志常提到，虽然我们可能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会不会也会因为某一种心灵的氛围慢慢渲染开来，而产生类似相同的一个反应跟感觉？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讲近一点的好了，比如说一个家族，那也许好几个兄弟他们分了不同的家，分了不同的家。虽然他们远在各地，他们都散居在各地，可是假如说这个家庭里面的核心人物，比如说父母亲好了，他们要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那散居在各地的这些兄弟要不要回来？按理说我们中国人都说要回来，有没有？要回来。可是会不会在他们还没有回来之前， 他们有没有可能先感受到一些家庭里面的变化？好，我就常常会有这样的经验。好，我最记得好还很年轻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我们的这个代理的董事长对我非常好。后来他到美国去养老，好，结果就在他要去世前几天，好，我就会感知到，哎，突然想到他，最近他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后来竟然在梦里面看见他来跟我告别，好，然后这个梦过了没有两天，啊，那我的一个这个好同事他才告诉我说啊，他在医院里面过世了，而且他要过世之前哈，因为意识开始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动作，可能会打护士，有没有？会拆管子、拆针线、拆这个插管，结果他的手脚都被绑住。就在他要离开前，他奋力的要挣扎出，要被绑，好，奋力的挣扎出来，然后有很激烈的一个情绪上的反应，啊，因为他一直不想被绑住，啊，可是因为老人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挣扎完了之后，后来又被绑回去了，又被绑回去了，好，所以那个感觉，现在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在台湾，他在美国，可是。因为你们过去有一些情感上的因素，有一个连结，我感知到，好，这还是有情感的连结。那我刚才讲说，兄弟散居各地，就会有一些小孩子会提早感知到，可能原来的原生家庭就是他的父母亲开始产生了什么问题，哎，可能那个时候他突然好想打电话回家，而且有比较多的互动，比较多的关系，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有些人有哈，多少会有这样的经验。还有再更大一点，比如说像环境好，啊，在这样的一个他所居住的一个世界，虽然我们散居在各地，啊，各位，我们有没有开始发现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小？因着什么情况？我接网络是心灵网络哈，更实际的事件。你看，单单看欧洲，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让欧洲有很多国家呀？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多人民的内在的心理的状态越来越像，担心经济呀？有没有在担心经济？好，虽然欧洲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国家，可是你看他们的经济问题有没有越来越严重？有没有牵一发动全身？好，哪一个国家？有债务，另外一个国家又要来帮忙，会不会牵动到整个欧洲的经济状况？好，那我们也一直在讨论一个环境里面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包括说天灾，包括说人祸，包括这些经济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单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吗？还是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感受到这些不安，这些焦虑？这个焦虑不安也会把这样的氛围慢慢的渲染出去，让其他的国家的人也都感知到了，这是一个内在的心灵的影响，意识上面的一个影响。可是投射到外在的一个事件，有没有大家都在关心一个经济的问题呢？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经济的问题，我们要看到引起这些经济问题的集体，这些人民内心里面对金钱上的焦虑，甚至对生活品质的担忧，好，甚至于对很多这样的一个物质实相里面的一些不满意，像能源越用越少，有没有石油？啊，石油这个能源会用完的，因为它整个土地里面，整个地球里面有多少石油，它是一定的分量。好，它只是不断的被发现。以前呢，你可以用很少的成本，随便一挖，石油就喷出来了，在美国一些沙漠地方，怎么样？可是现在你可能要用很多的石油，很多的能源去发现可能比例上不成比例的能源出来，你用一桶油以前可能可以挖出100桶油，你现在可能要用50桶油的能量才能够挖出100桶油，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像我们面对石油越来越贵，我们在面对很多国家经济越来越糟糕，很多政治上越来越纷乱，那么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外在的这个纷乱，可是其实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外在的纷乱？是不是越来越 多的人内心里面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纷乱。各位，这样的一个内心里面的纷乱，它是从意识的层面，从我们心灵内在的环境开始不知不觉的在影响着，把这样的一个心灵氛围送出去。所以我刚才讲，小到有情感联系的家族彼此之间的一个关联，可能比较容易感知到啊，因为这种心灵氛围的关系。可是你看，大到一个国家，甚至不同州啊，美洲、欧洲啊，跟我们的亚洲，好、啊，慢慢发生的事情，不会只有这一周在发生的。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啊，所有地球上的人，有没有共同都在面对能源的危机？难道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只是欧洲的问题吗？不是，对不对？那我们一直在强调个人群体事件，一直在强调哦，这种能源的危机，很具体的危机，我们大家都会感受得到，我们都会感受得到，而且每个人都会被影响到。可是这个能源危机出现之前，是什么危机先出现？什么危机先出现？很多人的心灵的环境越来越糟。为什么？你看能源都用在谁的身上？谁用的最多？有钱人吗？美国用石油，有的用得很凶，用得最凶，对不对？他们城市跟郊区都很远，可是喜欢生活品质的人都住在郊区。那他们每天上班，你看可能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路，要耗费多少的能源？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那有钱的人，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去使用更多的能源，可是我们说经济能力比较差的人，他也会一直受到能源短缺的威胁。比如说我们有开车的人，石油要是一直涨价，我们的汽油一直在涨价，对一般老百姓有没有压力？物价会不会上涨？会上涨。物价上涨，然后石油越来越少，能源越来越少，然后我们要花的钱越来越多，因为物资涨价。那对很多的老百姓的心态是什么？会不会开始觉得不满、不安、惶恐、焦虑？大家懂我意思吗？那这个是心灵的氛围会不会慢慢的蔓延开来？对呀、啊，很多的老百姓就会开始觉得，才赚这么一点钱，可是物价一直节节上升。我觉得很明显的，起码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明显的，就是水果都越来越贵。只要你常吃水果的人，像苹果，有没有？现在苹果越来越贵，以前10块钱可以买一颗哎，现在找不到10块钱一颗的苹果。很难吃，很难吃，表示说也不用去买。那从这个生活小小的事件，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他心里面开始觉得生活是困难的，那么生命品质是下降的，能源是短缺的，然后物价是上涨的，然后我的收入就减少。你看，然后有越来越多这些个人的心灵氛围是一种不满足、不快乐，觉得是很匮乏的感觉，这个心理氛围会不会开始慢慢的蔓延出去？会不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有类似这种感觉的人？这个心理氛围会不会开始做越来越多的连结？好，当酝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会在物质实相里面看到真正的一些问题出来。现在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想，每个个人的内在心灵氛围重不重要？多一个心灵氛围是喜悦的人，有没有多一点好的能量出来？好，假如你没有照顾好你自己，你总是想要照顾别人，好，你想会不会达到这个目的？不会，你自己好像是在耗费能源，对不对？你的能源很快就会耗费光了，因为只要你在照顾别人，没有补充你自己，你的能源就会耗费掉。所以哈，还是回到那句话，每一个人对群体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影响力。然后很多的个人聚集起来，会创造了群体的事件。所以我们假如不满意这样的群体事件，你总是问自己：哇，这么多人都这个样子啊，我小小的，我一个小小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色，我能做什么？那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吗？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好好的过好你自己。好，你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 你如何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是能够活在喜悦里面，而且用你的喜悦的感觉去跟别人互动，用你的喜悦的能量去跟其他的人做互动，那你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喜悦的感觉用心灵的一个能量，用意识的这种传递的方式，有没有心灵氛围的传递方式开始在影响你周遭的人。所以你看哈，意识的内在环境，包括说这个精神或心灵的内在环境，你看重不重要？为什么环境一直都在流变？因为我们的心灵环境一直也都在改变，一直都在改变。啊，你想，讲到家里面哈，大家都在惶惑不安，可是有只要有一个人他是能够稳定下来的，他会影响到他家人，会吗？好，比如说我刚刚在讲那种家族的事情。啊，可能对爸爸的这种后事该怎么办，很多兄弟姐妹会吵架，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家族的老大，他讲了一个话，而且选择了一个方法，那大家都安静下来听他的，有没有稳定人心？啊，小是家庭，大是整个国家，大是整个世界，都是这个道理。啊，只要有多一个稳定的人，多一个内在里面充满喜悦的人，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心理氛围开始蔓，把它这个蔓延出去。所以你看，每一个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也越来越了解到赛斯为什么一直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你的个人性要完成，你才能够真正扮演好你的角色。啊，这种其实也一直都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啊，慢慢去体会它。好。接下来啊，我们再来一段，请等我们一会儿啊。就身体来讲，你的感官知觉是那些除了与你的关系之外，仿佛没有他自己实相的器官之行为之结果。那些器官本身是由有自己意识的原子与分子组成的，那么他们有自己的感觉与认知的状态，他们为你工作，容许你感知物质实相。你的耳朵无疑仿佛是永远的附件，你的眼睛也是一样。你说我的眼珠是蓝的，或说我的耳朵很小，可是这些感觉器官的物质成分不断的在改变，而你并没有变聪明一点。虽然你的身体显得十分可靠、坚固而稳定，你对发生在它与物质环境之间经常的交流并不觉察。你的身体特质成分是由与7年前组成它完全不同的原子分子组成的。你熟悉的双手实际上与组成它们啊，甚至最近不久之前的任何最小物质也已毫无关系了。可是这些都不会带给你困扰。他的意思就是讲，好，各位，这段你把它记下来。人每7年，身体里面的原子分子都会革新一次，就在这里出现的啊，在这本书的这一段里面出现的。赛斯有讲过，跟中医的理论也很像，对不对？讲每7年，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重新汰旧换新。好，在这一段里面讲到的，所以你所知道的你的器官，身体里面运作的器官，不是7年前的那个器官。好，甚至再讲更近一点，根本也不是昨天那个器官，因为你的细胞不断的在改变。哎，这个观点重不重要？只要你现在有肝炎、发炎、肝炎。你下一刻你的肝炎还一定会存在吗？它有改变的可能性哦。只要你是肝癌，好像这么严重，可是你可以在不断的细胞更新里面，特别是你的意识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影响细胞意识的更新，那么你的病会不会越来越好？会不会慢慢痊愈起来？从这个观点来看哦，我们的细胞既然一直不断的在汰旧换新，那么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也会因着你非常明确的意识上的改变，好，你的意识的能量跟你的每一个细胞的意识的能量都能够产生共鸣，产生和谐的运作，那么你的疾病当然会好起来。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而且这个改变不知不觉的在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团体里面在协助癌症的病人，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啊，你要改变的是想法，而不是治疗的方法。好，不是医生治疗的方法，而是你的思想要改变。我们不是在治疗你的疾病，我们在治疗绝症。什么绝症？绝望的症状。我把它延伸叫绝望的。绝望会产生哪些症状？
无力感，没有热情，没有活力，有没有？做什么事都不带劲，绝望的症状还有哪些？
身体可能会产生吃不下，食不思味，有没有？别人跟你讲话，要带你去哪里玩啊？买了卖皮了，没有那个力气，或者没有那个心情，这些都是慢慢叫做绝望的症状。绝望会产生很多症状，包括身体的症状、心理的症状，开始了，有很多的症状都会外显出来。对，所以我们这身心灵的观念，我们就是慢慢慢慢的在治疗这些绝望的症状，而不是治疗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疾病或是那个肿瘤。那个肿瘤就是绝望的症状，就是绝望久了所产生的非常明确的一个症状出来。像每个礼拜四早上，我们这里的还有个关怀的团体，真的也就是只有场地费，你可以自由投，自由赞助。所以其实我们的确做了很多这种公益的服务。那甚至讲你们有需要，他真的经济上有困难，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很多的方式来协助他们。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段，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所以呢，大家可以常常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你的细胞随时都在更新。然后我们要面对的是绝望的这些症状，是我们忧郁的那些症状。我们不是在治疗我们那个病，忧郁跟忧郁是绝望产生的症状之一嘛，应该要这样子讲，对不对？恐慌是不是我们绝望的症状的一种反应？恐慌其实绝望多多少少吧，你一点点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担心害怕，你不去管它的话，慢慢慢慢累积到后来，就会变成彻底的绝望，因为你一直觉得找不到解决之道，你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然后你一直抱持着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种情绪跟感受的话，你慢慢就会真的步上彻底的绝望，因为你觉得你找不到方法。于是彻底的绝望就开始产生很多的症状出来。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